Hello, good afternoon, my dear 们，我是 Alan，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安。这里是神奇海狮，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嗨，大家，上个礼拜没有更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啦，其实是因为我跑去考领队和导游的证照了。后来才发现，哦，那真的是蛮难的，有很多世界史的题目连我都不会，真的是不知道要考到多细。好，那我们这一集啊，该来讲些什么东西呢？这一集其实我应该要来讲一讲荷兰人在福尔摩沙的最后一集了，但是这个礼拜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动，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今年2024年的时候，我开始想要在每一个系列中间呢，就穿插一个时事型的 podcast。那今天要来讨论什么呢？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那一个虐童案，那就是凯凯的故事。那我本人虽然没有孩子，但因为年纪到了嘛，所以我很多朋友啊、同学啊，其实都已经结婚生子了，甚至我妹妹都已经有一个小孩了。在看到凯凯的那一些遭遇的时候，说真的，我的脑海里真的就是不断的浮现起我所有朋友啊、亲戚的小孩们，真的是非常的心痛。所以我就决定，好，我去找一找儿童保护的故事。其中有一起案件真的是蛮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就大家知道吗？在最古早的那个年代，当人们发现了受虐儿的时候，但是当年还没有儿童保护组织，你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哪里求助？就警察也不会帮他们，教会也不会帮他们，绝望的这些人们，最后求助的居然是动物保护组织。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世界上第一起众所瞩目的受虐儿案件，叫做玛丽艾伦·威尔森案。请放心，这最后的结局是正向的结局。好的，那在故事开始之前呢，也恳请大家按赞订阅海狮说，我也会将赞助连结放在下方，恳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忙。另外，如果想要对我说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我每一则其实都会看。像有一则我是真的是蛮感动的，但这一段是这样说的：一直都不喜欢近现代史，觉得既沉重又痛苦，但很谢谢你的平衡报道。我很喜欢听那些在黑暗当中仍能散发出一丝亮光的故事，让人不至于对世界感到绝望。谢谢你说出那些愿意选择善良以及保有信念的故事，让这些美好能被记得，持续影响更多的人们。谢谢你。其实这一段话是真的是有讲到我录这个 podcast 的心声。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很喜欢这种黑暗中有一点点亮光的故事，因此我觉得我想要传达的事情被人家接收到，这种感觉是真的是很开心。那就非常的谢谢这一位读者，然后还有非常的谢谢每一位支持我的人，谢谢大家。好，那我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它故事啊是发生在19世纪的纽约。那在这个时候的某一天呢、一名年轻的男子还有一名年轻的女子在纽约街头相遇，接着天雷勾动地火，两个人很快就相识相爱，最后组成了一个幸福快乐的小家庭，听起来就很像是那种快乐的电影。但事情当然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很快的意外降临了，就是南北战争爆发了。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后没多久，这名男子就被征召上了战场。而在男生上战场之后，女生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时间就这样子过了十个多月，而在最后啊，这女生呢提笔写信给自己的丈夫，她写说：今天我们的宝贝女儿诞生了，她和我一样有一头黑发，但是啊，她的鼻子就跟你一模一样的，我决定把她叫做玛丽艾伦。从那之后啊，玛丽艾伦的母亲啊，每天就在等待父亲的来信。而终于有一天，她在信箱里面赫然发现有一封信躺在那里。母亲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然而信上面却写说：我是您丈夫的战友，很遗憾的，就在昨天，您的丈夫为了拯救我，不幸在战场上牺牲了。接下来就描述一些战斗的细节，然而母亲已经读不下去了，母亲当场捂着嘴巴，接着冲回家中，紧紧抱着才11个月大的玛丽艾伦，呜咽的哭了起来。 很快的，残酷的现实就把母亲压得喘不过气来。她白天啊在旅馆洗衣服，晚上则到餐厅去洗碗，每天就是这个样子没日没夜的工作。那现在就会有一个问题啦，小孩总不能自己一个人待在家吧，所以没办法，母亲就把小孩托付给一名保姆照顾。这一位保姆的确是一个非常善心的人，把玛丽艾伦照顾得白白胖胖的。那母亲只要一有空，马上就会去看小小年纪的玛丽艾伦。第一次母亲感到非常的开心，然而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探视之后，母亲却陷入了深深的忧郁里。这是为什么呢？保姆看到这个情况，他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他已经看过太多的女人有这样的状况了。因为这些小孩一下要保姆抱抱，一下对保姆微笑，但只要妈妈一接过他们，小孩就会立刻放声大哭。所以这些母亲开始发现，其实随着小孩长大，他们已经不太认得自己了。母亲就这样子陷入了抑郁之中，而接下来母亲也沉迷上了19世纪最普遍的一种东西，叫做酒精。之前我在开膛手杰克那几集也有讲过，因为在19世纪就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大家没事就只能喝酒，尤其是当时有一些酒还有掺鸦片的，是非常非常难戒的。那接下来好几次啊，母亲来看小孩的时候都是醉醺醺的，而最后保姆终于是看不下去了，因此对母亲就这样说：不行，你不能再这个样子喝下去了，酒精只会毁掉你和小孩的，你可以克服他的，但你也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啊。在经过保姆一番责备之后，母亲看起来终于清醒了一点，她终于受不了了，泪水整个破防，大哭了起来。而等到母亲终于稳定一点之后，保姆才终于抱着小小年纪的玛丽艾伦出来。母亲将玛丽艾伦紧紧地抱在胸前，接下来开始唱起了一首童谣。她唱了好久好久，一直到小孩睡着，母亲眼里闪烁着泪光，继续抱着小孩15分钟，才将她慢慢地放回床上。而最后母亲对保姆说：那就是我小时候妈妈最常唱给我听的歌。玛丽艾伦也许会记得，也许不会，但那也是母亲最后一次见到玛丽艾伦，因为在那之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因为母亲得了肺结核过世了。这一下突然间失去了母亲给的生活费，保姆只好将玛丽艾伦送去公家的照护机构，等别人来领养她。而也就是这个样子，两岁左右的玛丽艾伦就落到了一对叫做康纳利夫妇的手中，尤其是这一位康纳利夫人。那因为有一点难念，所以我们就直接叫她后妈吧。那当时啊，没有人能想得到，这竟然是玛丽艾伦地狱生活的开始，而这一段时间竟然长达整整6年。不晓得这个后妈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从玛丽艾伦被领养之后，接下来好几个晚上左邻右舍就接连的听见他们家开始传出一些严重的叫喊声和打骂声。有一天夜里，那个打骂声实在是太厉害了，邻居一位老太太看不下去了，就过去他们家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当老太太越靠近这栋房子，她越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她看。他往左看看，是树林啊，往右看看，是马路啊。接下来老太太抬头往上一看，他赫然发现啊，在楼上的窗户有一位小女孩。老太太感到非常的震惊啊，因为即使那么远，她都还可以看到小孩脸上是充满一种绝望和麻木的表情。虽然那只有短短一瞬间，但是她看到小孩脸上似乎有着淤青。老太太揉了揉眼睛，而在接下来定睛一看时，小女孩就转瞬消失了。老太太敲了敲他们的房门，门吱扭的一声打开了，后妈出现在门后面，冷冷的问老太太：什么事？老太太这个时候就讲说：啊，很抱歉打扰你啊，但我昨天似乎有听到你们房子有一些奇怪的骚动，你们没事吧？后妈这个时候啊，将双手横插在胸前，就是一种防卫姿势，这是私事，不关你们的事。见到对方的态度这么强硬，那老太太也不好再继续问下去，就只好转个话题。啊，是是是， 我刚刚看到楼上，你们好像有一个小女孩。后妈就没回应。太太，把小孩一直锁在房屋里面，是不是对他们健康有点不太好啊？但后妈完全没有领情，依旧冷冷的回：出去干嘛？我才不会让我小孩学坏，就把门给关起来了。接下来，越来越多人都听到这一架会传出凄厉的叫喊声和打骂声。后来到了某一天深夜，另外一位邻居，就是一位女士，她某一天晚上睡不着，就这样走下床，走出自己的房间，接下来来到客厅闲晃。她看了看外面的夜景，这个时候的窗外繁星点点，而街道上面万籁俱寂。而接着，女士就看到了那个常出事的那个邻居家门口站着一个血淋淋的小女孩。大家想想看啊，这个景象你第一个感觉会是什么？就是某一天晚上你睡不着，你就走到你的客厅，然后去看一下窗外，接下来就在窗外的马路上面看见了一个小女孩。是我应该会被吓死啦，女士当场也是被吓得魂飞魄散了。但冷静下来之后，女士才发现，那不是鬼啊，那是一个真的小孩啊。女士急急忙忙的披上睡袍就跑了出去。你怎么了？你是谁？你怎么没有穿鞋子？这个小女孩不是别人，就是玛丽艾伦本人。当时的小女孩大概才5岁左右，但她显得非常的胆怯，畏畏缩缩的说道：我妈妈不让我穿鞋子。女士没听懂，什么叫不让你穿鞋子？女士就把目光移到玛丽艾伦的脚上，她问小女孩说：你那些是淤青和割伤吗？接下来，女士就打算要把玛丽艾伦带回家，准备帮她包扎。但就在此时，玛丽艾伦的后妈冲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条类似皮带或是皮鞭的东西，劈头就朝她脸劈了下去。接着在一边吼：玛丽艾伦，你出来做什么？小女孩遭到重击，马上就倒在地上，不断的用她的小手捂住脸，不断的求情道：妈妈，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只是要去上厕所。但后妈可是完全没有停手，接下来就把小女孩死拖活拉回去自己的房子里。而这时原本在旁边的女士是整个傻在原地的，她突然间也想起来了，之前呢，左邻右舍一直在传说那一家里面有一个可怜的孩子，不过她一直都没有看到过，一直到现在她亲眼见到了那个小孩子的惨状。但这个时候的女士到底又能做些什么事情呢？没办法，女士只能走回家中，躺回自己的床上。但这时候更揪心的事情来了，接二连三的鞭打声、责骂声还有喊叫声，虽然不大声，但是却清晰可见，丝丝缕缕的传了过来。女士躺在床上，只能想尽办法捂住耳朵，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替这个小女孩祈祷。时间就这样过了一年一年又一年，转眼间，玛丽艾伦已经在那个恐怖的家庭里面6年的时间了，从2岁变成了8岁。原本玛丽艾伦的命运看似会继续下去，而这个时候，一名女士的到来，竟然扭转了她还有全世界受虐儿的命运。这名女士的名字叫做埃塔·惠勒，是一位教会体系出来的社会工作者。事实上，她隶属于是一个叫做卫理公会的教派。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有很多教派嘛，那这个教派有一点点特殊，因为当时其他许多的教派比较会像是那种上层阶级或是中产阶级去传道。其实想想也是蛮正常的啦，毕竟那边比较好募款嘛。但卫理公会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前往一些最穷困的地区，然后一边解决那一些穷人的困难，一边向他们传福音。那后来啊，卫理公会也在台湾创办了一所学校，很好猜吧？没错，就是卫理女中。而在我记忆中，卫理女中是一间非常严格，不只是学业上，连生活上也是非常严格的一所学校。不过也是听别人说的啦，不晓得是不是。好，我们刚刚讲到哪里了？就讲到就是社工埃塔嘛。那这个时候就来到了这个比较穷困的区，接下来就来到了玛丽艾伦他们家的对面。对面呢，他是住着一位独居老太太。老太太，你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啊？然后这样子，两人就这个样子张家长李家短的这样子聊起了天来。而最后埃塔说：不小心的时间过了3个小时了，我要离开了。在埃塔准备要离开前，老太太突然间抓住了埃塔说： 虽然这样讲有点打扰你，但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艾塔就讲说：“哎，当然没问题啊，老太太您说。”对，我对面啊，他住着一位家庭，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位小女孩，我每天呢都听到她在哭，她哭得非常非常的凄惨，我都在想啊，她是不是生病了？你之后可以去帮我看看她吗？一听到老太太这个样子嘱咐了，艾塔马上点点头说：“嗯，当然没问题啊，我等一下就去看一看。”嗯，好，谢谢啊。走出去之后呢，艾塔接着就到了对面，敲了敲对方的房门。而再过了一会啊，门吱扭的一声缓缓的打开了，门后出现了一名高大冷酷的女人。什么事？艾塔立刻就露出了微笑。你好，女士，我叫艾塔惠勒，请容我自我介绍，我的工作是……女人马上打断了她的话。我现在很忙。啊，是是，请问您贵姓？玛丽，你到底有什么事？啊，是这样的，那我是一名社工啊，您对面住着一位可怜的老太太，她只有一个人住，所以我有点害怕老太太晚上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晚上啊，您发现对面有任何动静的话，我能不能留下我的联系方式，麻烦你联系我们呢？艾塔就这样子一边说一边想办法往房子里面看，而就在那一瞬间，小小年纪的玛丽艾伦出现在社工的视线里面了。看到玛丽艾伦的样子了之后，社工艾塔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小孩啊，全身是伤不说，但最悲惨的是玛丽艾伦的眼神，那是一种完全空洞，只流露着纯粹恐惧的表情。而就在那一瞬间，艾塔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救出来。一回去之后啊，社工艾塔马上就开始了营救行动，但很快的他就发现情况非常的困难，因为当时啊是1870年代，1870啊，他跑去找教会，教会说啊，我们没有办法。他跑去找警察，警察也说啊，我们无能为力。最后社工艾塔到处碰壁，整个束手无策。但同一时间，小小年纪的玛丽艾伦每一天都在遭受虐待。而就在之后的某一天，事情发生了。这一天，后妈正在准备烫衣服。当然，绝大多数的家事都是小小年纪的玛丽艾伦做的，只有一件事情例外，就是烫衣服。原因很简单，玛丽艾伦怕熨斗。当这个后妈正在准备熨斗的时候，玛丽艾伦坐在旁边，不自觉的就抚摸着手臂上面烧伤的部分，开始瑟瑟发抖了起来。后妈一转头，对着玛丽艾伦就是吼她：“你在干什么？过来帮我压着衣服。”玛丽艾伦颤抖的走过去，压着上面的一件裤子，压好，不要动。后妈就开始烫衣服。然而，玛丽艾伦实在是太害怕了。当熨斗一接近她，感受到那种热度的时候，玛丽艾伦本能的就把手缩了回去。笨蛋，你在干什么？压好啊！玛丽艾伦只能再次的压好裤子，然而即使他已经尽了全力，他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瑟瑟发抖。而就在这个时候，后妈受不了了，她狠狠的抓住了玛丽艾伦的手。笨蛋，我怎么跟你说的？玛丽艾伦紧张到不行，就你说不要动，那你有做到吗？回答我。没有，妈妈，但我已经尽力了。说时迟那时快，后妈将熨斗的尖端整个贴在玛丽艾伦的手臂上面，一股剧痛瞬间袭来，让玛丽艾伦整个惨叫了起来。啊！接着后妈一巴掌打过去，你这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后妈拉着玛丽艾伦的头发，把她拖到挂着皮鞭的地方，扯下皮鞭，开始一边一边的往小女孩身上打下去。玛丽艾伦蜷缩在墙角，一边惨叫着，妈妈，对不起，不要打我，我下次不敢了。但皮鞭没停，一直到玛丽艾伦失去意识为止。那继续了，我们就把视角转回到社工艾塔的身上。这个时候的艾塔已经陷入了绝望，因为一切的方法都已经用尽了。但就在某一天呢，机会就降临了。就在这一天，艾塔去拜访自己的姐姐。那姐姐有一位7岁的女儿，就是艾塔的侄女，那也在旁边玩。而在那之后啊，这小侄女啊，发现自己的阿姨一脸愁眉不展的样子，所以就问了艾塔说：“ 阿姨，阿姨，你怎么了？艾塔叹了一口气，说：没什么，只是看到你的样子，突然间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小女孩。接着，艾塔就把玛丽·艾伦的事情跟侄女说了一遍。那侄女一边听，好像想要讲什么话，但是又不敢讲的样子。艾塔问说：孩子，你在想什么？7岁的侄女，她说：阿姨，那如果不能找警察的话，你可以去找虐待动物协会的伯格先生吗？毕竟那小女孩也是一只小动物啊。一瞬间啊，一道闪电突然闪过艾塔的脑中，那画面就跟柯南咻的一声被一道雷射光打过去一样。对啊，还有一个人可以去找，那就是动物保护协会的理事长，叫做亨利·伯格。套一个现代人懂的概念，伯格就是当时的媒体宠儿。当时啊，伯格他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动保团体，叫做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在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伯格就发誓成立这个协会的宗旨就是要成为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动物的保护人。但是事情很困难，因为在当时啊，不要说美国了，世界各地都没有什么动物保护的概念，所以刚开始伯格遭遇到的是非常大的困难。别人都会想说：哇，你这家伙也太爱管闲事了，我的动物就是我的东西，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但伯格非常的坚信自己的使命，当有其他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去保护那一些动物们的时候，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事关我们的良心。所以啊，在听到侄女这样说的时候，社工艾塔就想着：对，我可以去找伯格先生求援啊。当然啦，这背后的理由不是说什么小女孩也是一只小动物啦。艾塔之所以会去求援，只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一个对动物如此仁慈的人，不可能会对人类见死不救。因此在隔天，社工艾塔就走进了动物保护协会的办公室，成功见到了亨利·伯格本人。艾塔就向伯格先生讲述了这个可怜小女孩的遭遇。伯格一边听，思绪却飘回了3年前的某一天，有人和他说了一个叫做艾米丽的8岁小女孩的悲惨遭遇。原来啊，那一名小女孩也被虐待，她每天都被鞭打，有的时候甚至长达1个小时。当时的伯格就希望能够为这些小女孩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在艾塔说完之后，伯格点点头：我了解了，现在我需要您帮我做一件事情。
是，您说。
您可不可以将小女孩的所有状况全部写成一份书面资料给我？我一定会来想想办法的。艾塔这个时候愣住了，就再确认了一次：您说您会考虑帮助她吗？伯格这个时候露出了微笑，接下来对他说：没错，夫人，您来这边是对的，因为不管是动物还是儿童，他们都是遭受成年人摆布的无辜受害者。艾塔急急忙忙的点点头：我今天就会写出来，您最晚明天早上就能拿到文件了。艾塔回去之后啊，马上就把自己所看见的情况，当时啊，他是看到家里是什么状况啊，小女孩是什么状况啊，全部都写了出来。而这伯格先生也真的是非常的有效率，他先是派人假借人口普查的名义，前往玛丽·艾伦的家，确认了这个小女孩真的是像社工所说的遭受了虐待。接下来呢，伯格先生又会同了他自己的律师，写出了诉状，并且向左邻右舍说：欸，如果之后要出庭作证的话，你们能不能当证人？旁边的邻居们一听啊，没问题，我们绝对上法庭帮你作证。等到万事齐备之后呢，最后伯格先生将所有的资料提交给法官，法官也签署了玛丽·艾伦的保护令。而这做了所有的这一切花了多久的时间呢？48小时。我的天啊，2天就把一切的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完了，这个效率真的是有够高的。伯格他们就带着警察来到了玛丽·艾伦他们家门口，而事实证明啊，他们这么有效率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刚好在这个时候，玛丽·艾伦正遭遇到极度的危险之中，因为某一些原因啊，她的后妈就跟自己的丈夫就后爸，反正你们懂我的意思，后妈就跟自己的丈夫啊大吵了一架，而最后啊，后爸一气之下离开了家门。而这个时候，家里面只剩下2个人，一是可怜的玛丽·艾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极度愤怒的后妈。妈妈把全部的愤怒全部都发泄在玛丽·艾伦身上，她用力抓住了小女孩的双肩，不断的摇喊着：“你这个魔鬼妓女！”
而事实上啊，玛丽艾伦当时年纪还小，她根本不知道妓女是什么意思，但她只知道妈妈是呲牙咧嘴的讲出了这个字的，所以她只能不断的叫喊着，妈妈不要打我，我不是妓女。但后妈才不管，她抓起了玛丽艾伦的头发，准备把她的头拿去撞墙，而接下来又拿起了剪刀，开始朝着玛丽艾伦的脸上划下去。玛丽艾伦紧闭的双眼，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而这个时候门边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警察冲了进来，后妈整个傻住了。警察就对后妈说，我们是来这边带走一位叫做玛丽艾伦的小女孩的。后妈这时面无表情，警察四处环顾，最后在角落里面找到了玛丽艾伦。当时孩子就蜷缩在角落里面，她的双手紧紧的抱在自己的头上。警察走到玛丽艾伦身边，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小女孩。而这时啊，怀里的小女孩没有任何挣扎，只是安静地不断地啜泣着。警察就这样子离开了家，在走之前对后妈说，接下来你和你先生都无法离开本地，一直到接到法庭传唤为止，但现在我不想看到你，你让我感到非常的恶心。
我是不知道当时的警察会不会对别人讲这一种话啦，但反正是19世纪嘛，大家就听听这样子。
接下来玛丽艾伦就坐上了车子离开了。那在接走这小女孩之后，本来我还心想说，小女孩是不是应该要先找个地方休息啊，安置一下她，并没有，伯格先生超有效率的，因为这时候汽车的目的地就是直接开往是本地的地方法院。是的，就是现在就要开庭了。等到他们来到了法院之后，更震惊的事情来了，因为当玛丽艾伦他们一下车之后，新闻记者顿时像海一样的朝着他们淹了过来。这就是伯格药的效果，他借助了一种新的力量，就叫做媒体。19世纪的报业是非常发达的，而这时候伯格就凭着自己在新闻界的人脉，发给每一个报社这个可怜小女孩的故事。而在众目睽睽之下，玛丽艾伦身上裹着一件毛毯，被带到一张等候的长椅上。法官敲响了法锤，1874年4月9日，世界第一起虐待儿童审判正式开始。伯格先生委派的律师向法官陈述整起事件。眼前的这一位是一位名叫玛丽艾伦威尔森的小女孩，她的年龄大约8岁，她被自己的养父母康纳利夫妇长期囚禁于纽约市西41街315号的房内。他们非法限制女孩的自由，而更令人悲伤的事情是，他们几乎每天无时无刻严重的对她施暴。很快的，律师就陈述完毕，接着法官点点头说，接下来我要传唤证人，你们有谁能够作证？律师回道，我们这边有一名叫做埃塔的社工，而同一时间小女孩本人也在现场。好，那请两位作证。接着社工埃塔和小女孩就一起走上了法庭。原本啊，小女孩她身上是披着一条毛毯的，而在准备上庭的时候，法警把她身上的毛毯拿走，但拿走的那一瞬间，在场几十名记者听众不禁倒吸了一口气。有一名记者甚至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看到一位孩子被带了进来，人们一看到他的样子立刻就放声大哭。为什么要放声大哭？因为小女孩的状态实在是太惨了。刚刚其实整段故事啊，我都没有太详细叙述玛丽艾伦的外表，事实上整本书是描述的非常细致的，但我决定我在这边再一次讲出来。玛丽艾伦当时应该是8到9岁，然而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所以她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一样。她的头发全部都揪在一起，全身上下来到处都是那种被跳蚤啊或是害虫咬伤的痕迹，她看起来好像就已经好久，甚至可以说好几个礼拜没有洗澡了。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触目惊心的是她身上的伤口，因为她的脸啊还有头都明显有被重击过，头上面甚至有一块是凹下去的。而她的腿上啊不只是有严重的淤青，还有一些非常明显好像就是刚刚啊才被利刃割伤的伤口，还在秘密的冒着鲜血。小玛丽艾伦就这样子被带上了法庭，她紧张的环视整个大房间，手上紧紧的抓着她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一根刚刚大人买给她的棒棒糖。这时候法官开口问他， 小妹妹，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小女孩点点头，
玛丽·艾伦。
你多大了？小女孩摇摇头，我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还活着吗？玛丽·艾伦不晓得亲生父母是什么意思，她想一想，最后说，妈妈说，他们都是魔鬼，都死了。法官开始问起玛丽·艾伦的生活。为什么你没有鞋子呢？玛丽·艾伦扭动着光着的脚趾，我从来都没有穿过鞋子。那天气那么冷，你有厚外套吗？小女孩摸了摸自己身上那一套单薄又太小的裙子，这就是我穿过的所有衣服，我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东西。这时小女孩突然间发现眼前的大人看起来都很悲伤的样子，她害怕了起来，说，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法官摇摇头说，你什么话都没有说错。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你妈妈是怎么对待你的，可以吗？小女孩点点头。法官问，你妈妈会打你吗？
会。
每天吗？玛丽艾伦想了想，是，我想应该是每天。那她用什么打你？她的手吗？
有时候是，但更多的时候是皮鞭。
你现在身上的这些伤痕就是皮鞭打出来的印子吗？玛丽艾伦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臂还有腿，接下来展示了出来，说，
对，鞭子总是在我身上留下黑色和蓝色的痕迹。
旁边的社工埃塔早就已经忍不住了，在旁边默默地哭了出来。法官继续问，那么你脸上的伤痕是怎么来的？玛丽艾伦回，
那是被剪刀割伤的。
这个时候啊，一名警官递给法官一把剪刀，那是他们刚刚在玛丽艾伦家搜出的证物。法官把剪刀放到玛丽艾伦面前，说，这就是那把割伤你的剪刀吗？玛丽艾伦点点头。而最后，法官问了玛丽艾伦最后一个问题，你会想回去跟你妈妈一起住吗？玛丽艾伦愣住了，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她一直以为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她还是会被送回去。然而那一瞬间，泪水从她小小的脸上滑落下来，接下来她缓缓的，但是非常坚定的回答，不，我不想回去和妈妈住在一起。这个时候啊，台下早就已经啜泣成一片了。记者也写道，我听到了小玛丽艾伦讲述的故事，这惊动了一整座城市的灵魂，震撼了一个被遗忘许久的良心。当我在看到这一幕的瞬间，我知道我正在目睹的就是儿童权利的第一章。审判又过了大概四天，而在这一天啊，审判结果即将揭晓。法官宣判判决，判处被告从此丧失玛丽艾伦的抚养权。在一听到结果，现场立刻响起了欢呼声，而接着法官又宣告，作为对你的惩罚，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当然，听到这边有人会觉得，哇，这也太短了吧。但请记得啊，当时根本没有儿童少年法，所以也没有适用的法条。但不管怎样，这对受虐儿来说终究还是一个福音。所以啊，在宣判胜利之后，社工埃塔去见了伯格先生，非常谢谢您，伯格先生。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这样开口有一点唐突，但有件事情我不晓得应不应该说。
你说。
我一直在想，对那些受虐儿，难道不能有一个类似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这样的组织吗？我相信啊，这一定能帮助到很多受虐儿童。伯格一听到之后微笑了一下，
事实上我也是这样想，相信我，这机构不久之后就会出现的。伯格先生真的是效率很快，因为就在同一年的下半年，伯格先生就连同了一些有志一同的人士一起成立了一个名叫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这个就是整个世界上第一个儿童保护协会，从此开启了儿童保护组织的历史。那在故事的最后啊，玛丽艾伦到底怎么样了呢？事实上啊，在后妈被定罪之后，玛丽艾伦先是被送到了照护机构，等待别人的领养。而之后在某一天，有人突然间对玛丽艾伦说，有人想要领养你哦。玛丽艾伦一看，
在门口迎接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把他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社工艾塔。欣喜的表情顿时出现在他的脸上，他扑向艾塔，而艾塔也伸出双臂，紧紧的将玛丽艾伦抱在怀中。接下来，玛丽艾伦就过着平静的日子。最后，在1956年，他才以92岁的高龄安详离世。好的，那故事啊，就到这边结束了。事实上，我是想要借由这一集来表达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评断一个社会到底文不文明呢？最后觉得啊，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标准，不是看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生活的怎样，而是看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到底能不能保有最起码的尊严和生活，
不是看这个社会能够把人推得多高，而是看这个社会能否接住坠落的人。
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